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我们今日来关注一下世界那个疫情危机。在较早之前，即是今年的4月7号星期二，在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的政府之间谈判机构第13次会议开幕式上，世界卫生组织即是 WHO 总干事谭德赛发表了致辞，他指出下一次疫情大流行可能是随时爆发，各国必须加快就防疫协议达成共识。谭德赛当时就表示，国际社会当前正被冲突和地缘政治经济动荡所困扰，但是潜在在大流行病不会等到局势稳定才出现，它可能发生在20年或者更久远的时间之后，亦都有可能发生在明日，但是大流行迟早会发生。谭德赛还提到，在2025年2月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他同一位外长谈论到各国在国防上高大量投资，他指出各国在重视传统军事威胁的同时，亦应该同样关注来自看不见的敌人，即使是病毒的威胁。他强调 COVID-19 大流行导致了死亡人数官方公布的700万人，估计实际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经济损失超过10万亿美元，凸显了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大家注意，他这里的数据并不包括中国大陆死了多少人，因为据中共的官方数据只是死了6万人，微不足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在2025年到今日，全球已经陆续爆发了埃博拉、马尔堡病毒和禽流感这些疫情，禽流感甚至是已经从禽类蔓延至牛隻和人类。此外，近期中国大陆发现一种新冠病毒，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新一波大流行病的担忧。那种病毒现在定名为 HKU5-COV2。 谭德赛指出，虽然新冠 COVID-19 即是中共病毒的疫情已经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但是新的威胁迟早会发生。谭德赛还表示，这些不是一种理论上的风险，而是流行病学上的必然。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的谈判，谭德赛指出，尽管有关资金和预算的问题仍然在讨论中，但是相较于各国在国防上的庞大投入，协议所涉及的金额仍然是微不足道。他呼吁各国在应对战争和疾病之间找到个平衡点。他还呼吁各国尽速达成世卫组织大流行协定的共识，以强化全球应对的能力。该协议目前正由世卫成员国协商，旨在建立具法律效力的全球框架，提升对未来大流行病的预防和因应机制。该次政府间的谈判会议就在4月11日结束。再看回早前在今年的2月12日，据港媒捞新闻台的报道，港大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医疗峰会上高说，本港经历过数次的疫症，政府防控工作和方针短视，企当局投放更多资源在传播病学研究上来到应对新型的病毒。港大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声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监控非常重要，但是没什么比政府为疫情准备工作投放资源更加重要。他甚至没有为新冠疫情期间所做的事进行独立调查，这个是很可惜。袁国勇说，他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准备得更好。翻查翻记录，袁国勇早在2024年7月19日在香港玛丽医院受访的时候表示， 公众和世界的领导人必须承认另一场大流行将会到临，而且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快。袁国勇在港大工作和教学，他的团队曾经参与研究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病毒威胁，包括协助分离和鉴定了 SARS 病毒。他还告诉发生者听，他之所以做出如此可怕的预测，是因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缘政治、经济和气候变化如此之快。咦，病毒是跟政治有关的。他还警告，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更加关注国家或者地区利益，但是迅速变化的气候导致新出现的传染病应该是首要任务，这些不应该被忽视。报道中说，袁国勇虽然措辞谨慎，尽量避免政治话题，但是他坚持认为了解中共病毒的发源地是至关重要。他呼吁以非常公开透明的方式正确开展调查，这样可以为未来的疫情预防提供经验和教训。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等国家都要求北京协助调查中共病毒的起源，但是中共一直阻挠着溯源调查，并因此一度公开对主张追查病毒起源的澳大利亚进行报复。但是在自由亚洲电台转发法新社采访视频之中，袁国勇仲对他的预测这个另一场大流行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他说这次可能有四亿人死亡，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咦，为什么他连四亿都估到的？他仲认为这一场大流行已经是不可以避免，而且可能造成比 COVID-19 更严重的伤害。是哦，今年公布了那个叫做 HK5COV2 嘛，都是 COVID 来的。在该视频之中，袁国勇没有说明他做出这种预测的具体依据，但是他提到了地缘政治，这个令 X 平台上很多网民联想到这个是不是预告中共将会释放更可怕的生物武器。早在今年一月，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曾经就 X 病毒发出了警告。他说一种未知的病理现象可能导致了比新冠大流行还要高20倍的死亡率。所谓 X 疾病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采用的一个术语，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是指一种假设尚不为人知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可能在国际大流行。无独有偶，在2025年2月27日的消息，中国又发现了新冠状病毒，感染途径类似 COVID-19。 有消息指近期又有一项中国最新研究在蝙蝠身上发现的一种新冠状病毒，命名为 Hong Kong U5-COV-2。 这种冠状病毒可以透过 COVID-19 相同的途径入侵人体细胞，可能具有从动物传染给人的风险。根据南华早报、路透社等外媒报道，上述最新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所领导的，日前已经发表了在《细胞》期刊。研究团队指出，这次发现的全新冠状病毒 HKU5-COV-2 感染的途径导致 COVID-19 的 SARS-COV-2 的病毒相同，都是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酶，可以透过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体内的血管收缩素转换酶 2， 即是 ACE2 进入细胞，有可能导致人际的传播，甚至跨物种的传播。在模拟实验之中， HKU5-COV-2 能够高度感染人类细胞以及人工培育的呼吸道和肠类器官。哇，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很奇怪呢？踏入2025年的1月2月就有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发现发明了，都是指出同一个方向的，即是同一个目的地，就是在2025年已经有一些新的病毒 可能是更加厉害的病毒，亦都可能是一些生化武器。为什么？因为有些专家已经知道这些是跟政治有关的了。而且世卫组织亦都做了预言和开了声要钱的了。不过全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好像是没什么反应这样的。这样人类现在有几危险呢？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对这个疫情。慎之又慎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翻较早之前啊，巴拿马运河，即使系李嘉诚出售港口嘅事件，新闻搞得沸沸扬扬啊，成为一单国际嘅新闻。但系就突然间熄咗灯，全世界对佢嘅关注就即刻少咗啦。到底是发生紧啲乜嘢事呢？事源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啊，就开声要收翻巴拿马运河嘅主权同埋营运，呢、这个就令到喺经营港口嗰间巴拿马港口公司，其实系附属于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嘅子公司嚟嘅，就话要卖翻俾美资嘅财团啊，黑石嘅贝莱德集团啊，但系消息刚公布咗十日之后，交易仲未成功啊，就引来咗中共对李嘉诚个人嘅攻击。事件扰攘咗几个礼拜之后，中共同埋港共啊对李嘉诚嘅攻击咧，就突然间收敛咗起上嚟啦。整个事件系由三月四日李嘉诚就宣布佢将会出售连同巴拿马运河在内的位于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被美国的贝莱德集团仲扬言会在4月2日签约。但是消息公布了之后，10日之后呢，中共呢就透过香港的大公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啊，就对李嘉诚发起了个人的攻击，文革式的攻击啊。其后文汇亦都加入了，再有就是香港那些港共啊，那些蛇虫鼠蚁跳出来指责李嘉诚卖国，又说他食碗面反碗底，还说要引用国安法去拉他。总之呢，这些噪音呢就满天飞，无日无之。最后中共竟然下令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对李嘉诚港口出售业务进行反垄断调查，看到这笔交易最终都被迫暂停。就在同一日，特朗普就宣布了对全球开征对等关税啊，及后辗转就演变成中美的关税战和贸易战。而随着这些国际眼球被吸了过去之后，港共就收起了对李嘉诚那些文革式的攻击了。到了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就到了巴拿马，继续向中美洲这个国家施压。就在他抵达巴拿马前几个小时，巴拿马当局亦都好识做咁公布咗对巴拿马港口公司嘅审计结果啊。结果显示，管理巴拿马运河两端嘅港口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嘅子公司违反咗合约条款，并指该公司喺经营呢两处港口嘅特许权之中存在住多项违规嘅行为。审计长办公室喺8日仲话，将会授权向巴拿马港口公司续签25年特许经营权的官员提出起诉。律师和专家都表示，一旦巴拿马审计长确认授予特许经营权续约方面存在违规行为，或者最高法院宣布合约违宪， 这项特许经营权可能会被撤销。这项合约在2021年换约，委托经营预计延长到2046年。据巴拿马政府称，他们的审计处对巴拿马港口公司（简称 PPC） 的经营合约进行了审查，指出于税务优惠和合约的条款，巴拿马政府可能损失了13亿美元。此外，巴拿马最高法院和总检察处亦都对2021年续约的合法性展开了审查，审计结果可能影响 PPC 母公司长江和记实业和美国投资公司，即是 BlackRock 达成的220亿美元港口资产交易。目前 PPC 强调它持续致力于巴拿马的经济发展，并呼吁政府进行尊重和协调的对话，以保障它们特许经营权。该公司对巴拿马的指控作出的回应，其中的重点包括投资和税款缴纳方面。 PPC 表示，自1997年取得特许经营权以来，已经在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投资了17亿美元，远超过原始合约要求的5000万美元和2005年增订的10亿美元的门槛。此外，公司亦都向巴拿马政府缴纳了6.68亿美元，超过它其他港口营运商的缴纳金额。在税务优惠和合法性方面， PPC 回应指出，他获得的税务豁免和其他港口营运商相同，并没有特别待遇。至于配合政府调查方面， PPC 公司表示将会全力配合巴拿马政府的审计调查，并持续提供必要的财务报告和资讯，以维持营运的透明度。看来李嘉诚对经营这个港口真是再维持不下去了，因为除了受到美国的政治压迫之外，还有来自中共的无理要求和打压，更有的就是在当地的主人巴拿马亦都对这间公司不客气了。压力来自三方面，身为一个商人怎样顶得过去呢？如果李嘉诚真的失去了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他那43个港口的业务值多少钱，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卖不卖得出去亦都是第二个问题。美国对巴拿马那个主权的索回，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安全，而中共对李嘉诚出卖港口的干扰，几乎就是毫无理据的，因为港口不在中国境内，那个主权亦都不是李嘉诚公司的，是属于巴拿马的，而出售的业务又是一间国际公司和另一间国际公司之间的合约，你中共没理由插到手，但是中共就是这么无耻，用一些很文革、很贱格的方法进行干扰。即使它不可以令你富贵，但是绝对可以令你闭翳。当中共看到李嘉诚闭翳死了，各港口的经营权都有问题的时候，它就放开口了，不再咬下李嘉诚那么紧了。大家在这件事上见得到的了，即使你拿了第二个国家的护照，你的公司签了册，总之你一日身处中国境内，当然香港都是包括在内的了，你就要受他控制，受他打压。以香港首富李嘉诚身为国际巨股和作为侨领的身份都尚且如是，咁想一想，生活在香港的每一个人，还有哪个人比李嘉诚更有能力、更有幸福感啊？在这里大家都好明明白白看得到这个魔鬼政权的嘴脸是如何无耻和不堪的。中国行衰运，中国人苦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睇翻几则有关香港人权嘅案件。有消息指国安处就带走咗许咏婷嘅父母去调查。香港国安处喺4月10日有所行动，喺沙田带走咗学民思潮前成员许咏婷嘅父母协助调查。两人喺中午离开警署。许咏婷而家身处美国，获得美国政治庇护。佢早前被香港国安处悬红100万通缉，翻查翻资料。今次是国安处第二次带走许咏婷的母亲调查，上一次发生在前年的12月21日。另外，身为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的许咏婷，近日接受媒体菱角访问的时候，回应了美国国会议员重推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许咏婷表示希望法案尽快通过，亦期望曾推动这个法案的国务卿卢比奥尽速向经贸办落手。国安处前年12月悬红100万元通缉许咏婷等5人，说他们分别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等。许咏婷在去年12月被列为指名潜逃者，被港府施以以下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同埋撤销特区护照等。另一宗人权迫害的案件就是社工陈洪秀遭判囚45个月，有人权组织批评判决背离人权法原则。社工陈洪秀等4人被指在2019年8月31日在湾仔参与暴动，经审讯之后获裁定暴动罪不成立，律政司去年上诉得席，案件发还重审，陈洪秀维持不认罪，早前被裁定罪成，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年9个月。另外3位改为认罪的被告就平均判囚2年05个月。暂委法官钟明新判刑的时候表示，考虑到被告原本被判无罪，重审之后被定罪和需要监禁，而原审至今已经历时5年，被告面对漫长的司法程序饱受压力，决定给10个月的刑期扣减。4名被告分别是赖佩琪27岁、钟嘉能32岁、龚子信27岁、陈洪秀48岁。他们被控在2019年8月31日在香港湾仔轩尼诗道和龙额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陈洪秀在被定罪前曾经是社交平台发文，指无论结果怎样我都好平安，大家不需要太难过，不要太愤怒，因为我已比别人多了很多时间准备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大家要继续保持身心灵健康，保持善良和良知，继续明辨是非黑白。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就认为陈洪秀是属于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宣言下的人权捍卫者 Human Rights Defender， 应该受到国际人权法所保障，但是区域法院错误地将陈洪秀保护人权的行为视为煽动或者鼓励暴动，严重背离国际人权法的原则。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20年发表的第37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人权捍卫者是促进和保障和平集会权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他们的观察和监督行为受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障，即使集会被宣布为非法或者被驱散，他们监督行动仍然受到保护，不应该受到打压、报复或者骚扰。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还表示，香港终审法院早前引用英国过时案例，扩阔了暴动罪的定义，实质上是大幅扩阔定罪门槛，令人质疑法庭偏离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原则。陈洪秀当日现场高呼 保持克制这些和平呼吁，就被诠释为支持暴力，被区域法院裁定他参与暴动，荒谬而且不能够接受。中心又认为陈洪秀的行为和意图都是属于和平，即使当局视他为不当，亦都只是属于阻碍警察执行职务，并不应该构成暴动罪，更不应该判处3年9个月的监禁。批评刑罚和陈的实际行为显著失衡，令人愤慨。本案最初原审是无罪，政府一方面随即上诉，并成功推翻裁决。中心话反映当局对反修例示威案件采取诉讼追击的策略，持续上诉直至成功为止，以打压示威者和人权的行动者，做法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对香港社会造成寒蝉效应，削弱了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的意愿。另外，曾经是香港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4月13日就召开了特别会员大会，授权中委会跟进解散事宜。会长罗建熙就指大部分会员都理解。理解什么啊？讲得这么深奥的，不是就是理解到香港没有民主的土壤，民主党已经无法生存了。无独有偶，同一日有两宗叫做七出国际的新闻，都是跟香港的人权或者声誉有关。第一宗是英国国会议员贺侯斯来香港探亲被拒入境。消息指英国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贺侯斯日前来香港探亲，但是就在飞抵香港机场之后被拒绝入境，并遭到遣返。这件事件引发英国政界哗然，英国外相林德伟对事件表示深切关注，批评做法损害香港国际的声誉，将要求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交代。而另一宗新闻就是终审法院海外法官范礼全辞职，声明之中指角色越来越过时了。香港的司法机构在上个星期五，即至4月11日确认了澳洲籍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范礼全 Robert French 已经向特首递交了辞请。路透社引述范礼全辞任之后发出的声明，形容外籍非常任法官的角色越来越过时，同埋可以说是装饰性的。去年终审法院共有5名海外法官先后不续任或者请辞，不续任的3名包括澳洲首席大法官纪立信、前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麦嘉林和前英国最高法院院长范理申。提早请辞的2名包括英国前最高法院法官赫廉斯和岑耀信。岑耀信在去年6月辞任终审法院前海外非常任法官，当时在专访之中形容民主派初选案裁决是他决定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今年2月，他推出的新书《民主的挑战和法治》The Challenge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其中一章就透露自己曾经希望继续留任以制衡香港政府的权力，但是现在已经不切实际了，他因为不愿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而辞职。讲到这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现在香港那个人权状况是怎样，可以用2个字去形容， No way。 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